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台海军上月举行不公开联合军演，引国际关注。拜登对华加征关税，称习不接受对等游戏规则。
You want to do that in America? Well, silence. It's not competition. It's cheating.
We will insist on fair competition and defend American workers.
中国是否取消海峡中线？台湾最坏打算是什么？
那就看看美方会不会介入，美方介入的程度怎么样。
菲律宾民间船只驶入争议水域，宣示主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自由党总理罗伯特·菲佐5月15号遭到枪击，并被送往医院。据斯洛伐克媒体报道，菲佐目前伤势严重，肇事者是一名71岁的男子。他向菲佐行刺的动机尚不清楚。斯洛伐克在欧盟和北约的多个盟国当天发表声明，对枪击事件表达谴责。接下来看美中台关系。美台海军上月举行不公开联合军演，引国际关注，北京坚决反对。周二5月14号，路透社发表一篇独家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台湾的海军上个月举行了从官方角度来说没有发生过的联合军演，其目的是强化两军合作，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包括中国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演习，以及近乎每天派遣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或跨越传统上的海峡中线进行骚扰。针对有关美国与台湾上个月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注意到美台舰只意外相遇的报道，敦促美方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宣誓就职，这段时间中国仍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在台北街头，一些民众日前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希望新政府可以继续维持台海和平，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现在就是两岸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嘛，所以我是期待能借由新的政府跟新的总统，然后希望能进一步的去缓和这个问题。
就是那经济要能够发展，基本上就是政治要稳定。
美国和日本星期三5月15号签署一项合作协议，在2030年代前共同开发出高超音速导弹防御能力，旨在击落在飞行滑翔阶段的高超音速导弹。法新社报道说，这项开发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计划将耗资30亿美元，是最初由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去年8月在华盛顿郊区的戴维营举行三方峰会期间宣布的。菲律宾民间活动人士5月15号乘船前往该国附近由中国控制的环礁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并对这条争议航道做出主权宣誓。2周前，中国海警船在该水域向菲律宾公务船发射水炮，导致飞船受损。俄罗斯军队星期三5月15号已经占领乌克兰东北地区哈尔科夫的边境城镇沃夫昌斯克，并在那里构筑阵地。路透社当日报道说，这个消息得到了哈尔科夫警察局长的证实。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突访基辅，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是决定取消了所有出访计划，集中精力应对战场的变化。
Putin is ramping up yet another offensive against Ukraine in Kharkiv and across the east.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出访基辅，他表示，美国援乌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军援已经运抵乌克兰，更多的援助还在路上。他也指出，俄罗斯需赔偿乌克兰在战争中的损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4号在基辅罕见以歌手身份出现在当地的一家酒吧，与当地乐队共同演唱了尼尔杨的歌曲《在自由世界摇滚》。在香港，谷歌的视频分享平台星期二5月14号表示，将遵守香港法庭的判决，在香港境内屏蔽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32条视频链接。批评人士说，此举是对香港自由的又一打击。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您将听到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丽雅的报道。拜登对华加征关税，称习不接受对等游戏规则。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5月14号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总统当天表示，中国长期以来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并不是在跟美国公平竞争，而是在作弊。拜登并且说，习近平亲口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不公平，他对习说，如果他愿意接受，美中可以遵守同样游戏规则，中方对在华美企的各种要求美国也照做，是否可以？拜登说，习近平对此沉默不语。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和丽雅的报道。
好的，陆阳。黄耀毅的报道说，拜登强调中国对其产品提供大量补贴，推动中国经济生产出远远超出世界吸收能力的产品，然后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向市场倾销，导致世界各地企业破产。
The fact is, American workers can outwork and outcompete anyone, as long as the competition is fair.
拜登说，事实上，只要竞争公平，美国工人就可以在工作和竞争中胜过任何人。黄耀毅引述白宫声明说，新措施影响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钢和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和起重机。而加征关税的具体产品包括中国进口电动车，关税从25%提升到100%。此外，黄耀毅的报道还说，拜登还直白地批评中国是作弊。
Sometimes they just outright steal through cyber espionage and other means, and it's been a well documented a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When you make tactics like these,
拜登说，有时候他们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和其他有案可查，而且国际皆知的手段进行公然盗窃。当你采取这样的策略时，这不是竞争，而是作弊。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了损害。对此，中国立即做出了回应，称将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敦促美国取消有关措施。黄耀毅的报道还说，拜登星期二也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报道说，美国两党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看法一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下午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拜登总统一贯明确表示他将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伤害。今天他再次兑现了这一承诺。
Today's direction by the president defends American workers and businesses from the PRC's artificially cheap products, whether EVs or steel or critical minerals or semiconductors.
戴奇说，总统今天的指示将捍卫美国工人和企业，让他们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为廉价产品的伤害，无论是电动汽车、钢铁，还是关键的矿物质，或者是半导体。戴奇并且表示，美国不寻求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坚持公平竞争的理念。
For too long, the PRC has been playing by a different set of rules with unfair and anti-competitive economic practices.
戴奇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按照一套不同的规则行事，采取不公平和反竞争的经济做法。戴奇并且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不公平做法， 这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网络黑客和网络盗窃、压制劳工权利、薄弱的环境保护，以及人为压低产品价格，使这些廉价产品充斥全球市场，从而消灭竞争对手。利亚的报道还说，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星期二早晨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拜登总统的指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当天也发表声明说，今天宣布的301条款审核结果概述了需要采取的战略性和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某些长期存在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黄耀毅和丽雅的报道。我们感谢宇宙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嘉宾谈拜登新关税对中国打击会有多大。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5月14号宣布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商务部对此表达强烈不满。拜登政府动用关税武器的动机和影响是什么？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于伟雄博士和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的内容选播。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谢博士啊，关税的节奏也很有意思啊，因为很多要加征的关税是从2025年或者2026年才开始生效的。另外，从总量上来看，这次只涉及18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那18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那美国去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是4270亿，所以有外界认为，这也标志着拜登这一轮的对华关税不会对中国出口现状有什么实质的影响。谢博士，您怎么看？
我不这样认为。这个这一轮关税呢，肯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有实质性的、非常实质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从2018年川普总统时期那个关税呢，到现在，刚才那个于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已经给这个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呢不再是这个向美输出进口国家的那个最大的进口国，而且呢由墨西哥取代，整个体的份额呢有20%几呢。变成10%几啊！你刚才说的对，现在那个川普当时的这个关税呢，是对针对整个4000多亿的进口产品呢，有3000多亿中呢加征了关税，是高达70%啊。而这次的180亿美元的那个输美产品，拜登的加税的话，占4000亿大概只有4%到5%。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这是4%到5%是在这个原来拜登一直保持的维持的川普这个3000亿的那个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就是说，并且在增加了很多很多新的那些新的种类，在原来那个非常全面的基础上呢，有重点的打击。刚才打击的直接对象呢，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的，就是涉及到就是中共的那个新制生产力。什么包括和那个中国基建相关的、基建产能工程相关的钢铝产品，还有这个新制生产力中的电动汽车、啊、电池啊、电子组啊、矿物、关键矿物啊这些东西，当然这些港口起重机啊，有一些医疗物资呢也是新加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又比较全面又有一些重点打击，所以一定会对中国的出口呢带来更大的影响。
嗯，那我们再进一步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关税会对美国的自己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从贸易战开打到现在，在长达6年的这个实践当中，您觉得美国在避免贸易战反噬自身这个问题上做得如何呢？于博士。
如果我们去做这些非常仔细的一个分析，的确是会有一些上涨，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全面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影响。我举个例子，2018年，川普对这个中国施加这个大规模这些关税之后呢，我们有看到整个美国的通货膨胀有上涨吗？其实没有的。川普在这个就是说任期最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率是非常正常的、非常健康的哈，在2%左右。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直接这个整体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经济通货膨胀来看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的。反倒是现在的确，我觉得这个拜登政府是的确有一些 考虑哈，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所以的确会有一些担心哈。但是我们看一下哈，美国这个通膨的这些内容哈，其实就是说跟贸易有关的这些产品的这个价格哈，其实都控制的非常好，都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关税呢。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膨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不会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平章采访于伟雄博士和谢田博士的内容选播，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是否取消海峡中线？台湾最坏打算是什么？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军机不时侵扰台湾空域，以意图淡化海峡中线，片面改变现状之后，中国最新的做法是由海警船协同公务船闯入台湾金门的禁限制水域。中国官媒甚至说，这种常态性执法巡查的金门模式未来可能适用于马祖、澎湖甚或整个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单方面打破了过去两岸合作的默契，借由合法化海警执法的权利来去软性主张其管辖权，逼迫台湾上谈判桌，并测试台湾与美国的底线。中共的海空压迫未来只会越来越多，台湾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也考验着赖清德新政府的智慧。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陈云的报道说，中国官媒央视旗下的新媒体玉渊谈天5月12号刊文表示，中国海警船4月份在金门附近海域总共展开4次执法巡查行动，而5月份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已经有5次，是在用实际行动表明金门不存在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一说。更称这种金门模式未来一段时间也可适用于马祖、澎湖甚至整个台湾海峡。时间回到5月9号，台湾海巡署接获通报，有5艘中国海警船和7艘公务船编队闯进金门禁限制水域，这也是中国首次有海警船协同公务船进入。台湾海巡全程监控广播驱离，呼吁中方停止不理性行为。
请立即转向驶离，请立即转向驶离。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水上警察学系副教授叶云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所以说这一次中国这种单方的话，其实某种含义上它也是一种软性的，就是在主张它的管辖权。
分析人士说，中国一连串的作为很明显是用片面立法和海上巡查的手段来伸张海上主权并扩大海上执法，就如同他们在钓鱼岛南中国海的人工岛礁所做的一样，试图造成既定事实。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陈义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最大的实质意义是在淡化我中华民国的治权。过去有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特殊关系在，但两岸关系紧张之后，默契已不复存在。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蒙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不会是第一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中国海警船闯入，频率更高，强度更大，扩大坐实化它的执法区域，同时测试台湾的底线到什么程度，甚至制造擦枪走火，逼迫台湾上谈判桌。蒙志成说，
那就看看美方会不会介入，美方介入的程度怎么样，然后这个就有的谈了。我觉得他们也在等待这种机会了。
陆洋。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我们感谢志远的分享。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台湾召开资安大会，联手美国力抗威权，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十届台湾资安大会5月14号到16号在台北开幕，超过400家信息安全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开幕致辞中强调，美台共推数字团结的愿景，呼应了美国国务院正在推动的国际网络空间与数字策略，以力抗威权国家数字主权的胁迫。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洋。林乃卷的报道说，主办单位表示，台湾资安大会的规模10年来成长了10倍，今年总共吸引到海内外1300个展摊和超过20000名资安专业人士。除代表产业界的信息安全意识加强之外，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和蔡英文总统亲临首日的开幕式，也彰显官方对信息安全议题的高度重视。孙小雅在5月14号开幕式中致辞表示，美台关键基础设施和知名企业向来是网络骇客、资料外泄和勒索软体的攻击目标，因此美台积极推动数字团结以因应这类威胁。
Digital solidarity is a willingness to work together on shared goals。
孙小雅说，数字团结就是合作伙伴基于共同的目标并肩作战，相互协作以建构网络实力和提供支援，让合作伙伴长期可建构防御性和韧性更强的数字生态体系，以便在攻击事件爆发时能快速反应和恢复。孙小雅强调，面对资讯安全和网络的共同挑战，美台必须持续合作，强化韧性。林乃卷的报道说，数字团结是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国际网络空间和数字战略的北极星，也是美国发展数字科技关键基础科技的政策指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6号于旧金山的资讯安全大会演说中指出，美国推动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抗衡威权国家基于数字主权原则，利用数字科技和基因数据收集监视其人民，压制人权，或将供应链武器化来胁迫他国，甚至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来破坏民主。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多被视为剑指中国。李乃卷的报道还引述蔡英文的话说，
我们也秉持治安及国安的精神，
我们也秉持治安及国安的精神建立防御机制。现在随着资通安全署及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成立，我们持续加强研发能量，并且积极培育人才，提升国家的数位韧性。蔡英文表示，在政府政策的带动下，2023年台湾的资安产值已经超过新台币744亿元。对此，台湾资安专家蔡松廷告诉美国之音，这代表一种宣示和策略。蔡松廷表示，台湾10多年来遭受网攻频率大增，尤其每逢政治敏感时期，
这些攻击者呢，他们其实持续不断。
蔡松廷说，这些攻击者不断投入更多的人才资源，研发最新的数位武器、最新的攻击手段。他们攻击单位很广泛，从公安部到一些民间企业、高科技产业，
通都会有。
林乃卷的报道说，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的前6个月，台湾遭到网攻的频率高于全球平均的2.7倍。台湾去年遭受网络攻击事件急剧增加超过80%， 每秒钟曾经达到 1.5 万次攻击，所面临的威胁距亚洲之观。鲁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林乃卷的报道，我们感谢宇宙的分享。节目的最后，吴楚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美国选民会否在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期间持续关注乌克兰。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近日俄罗斯推进到乌克兰北部，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美国总统竞选依旧聚焦于另一个外交政策危机，那就是加沙战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报道指出，想让美国人持续关注乌克兰的议题恐怕很难。下面由吴楚分享这篇报道。
乌克兰北部边境城镇沃夫昌斯克，在俄罗斯宣称占领该城几个小时前进行了撤离。乌克兰使用来自美国的超过500亿美元的援助反击，这笔援助上个月由拜登总统批准。几个月来，他一直主张对乌克兰的援助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如果美国现在离开，乌克兰将会面临危险，欧洲也危险，自由世界都有危险，让那些想要伤害我们的人壮胆。我要传达给我认识很久的普京总统的信息很简单，我们不会离开。
但分析人士表示，总统选举很少涉及外交政策议题。
The issue of Ukraine barely
乌克兰议题鲜少出现在民调中，而外交政策议题只有少于5%的人认为那是重要议题。外交政策通常意味着我们和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还有反击普京和加沙发生的实况。
推定会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主张美国已经送出过多的援助。今年早些时候，这位前总统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一个北约国家，他不会坚守共同自卫条约。
我不会保护你。事实上，我会鼓励他们为所欲为。
这一信息和那些担心美国卷入海外事务的选民产生了共鸣。
20年的恐怖主义战争，所谓的无止境的战争，这些可能都使更多的美国人转而选择孤立主义和美国优先主义。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2016年获得了成功，也是为什么他成功获得了2024年共和党的提名，就差官方宣布了。
反对为乌克兰防御俄罗斯提供更多资金，让一些共和党人在这个选举年陷入困境。但在拖延了几个月后，特朗普的支持者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提出了援助法案，并得以通过。
I would rather send bullets.
我宁愿给乌克兰送子弹，而不是美国男孩们。
全美很多高校校园里都在进行反对加沙战事的抗议。分析人士称，选举季将就美国援助如何在海外使用展开更大的一场讨论。
I do know a number of young voters in this country.
比如说，我就认识一些这个国家的年轻选民，他们很仔细地思考他们的学生贷款。他们会想，为什么我们花费成百上千亿美元向海外的乌克兰和以色列运送军备？为什么我们不把那些钱用在这个国家国内需要关怀的其他议题上？
国会四月批准的对乌克兰的援助，很可能会是今年11月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笔援助。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感谢吴楚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